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国际风云，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7号礼拜五，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近期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嘅重要讲话内容。据悉，习近平喺会上大谈经济面临嘅重大问题。对此，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要求扩大内需，却冇解决问题嘅切实措施。而且中共迴避疫情问题、人口锐减问题，呢个系对经济最大嘅冲击因素同不确定因素，亦系最大嘅经济隐患。所以无论习近平提乜嘢要求，中共亦唔会有解决嘅方法。下面嚟睇报道。
中下媒体报道，中共党媒新华社2月15号报道，于16号出版嘅第四期党刊《求是》，将以当前经济工作嘅几个重大问题为题，发表习近平2022年12月15号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嘅部分讲话。文章援引习近平嘅话讲：总需求不足，特别系内需不足，系当前经济运行面临嘅重大问题。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对此，时事评论员王克对大纪元话：中共回避咗疫情问题，而呢个问题系中国经济嘅最大冲击因素、唔稳定因素。佢话中共内部可能会有安排，但喺社会舆论上忽略，唔敢面对，冇话俾外界真相。呢个系中国经济最大嘅隐患。各方面对中国经济形势嘅判断建立喺错误嘅基础之上。对此，王克仲认为，习近平着力扩大内需，中共却冇确定嘅措施嚟解决抑制内需嘅因素。中国经济嘅问题喺边度呢？2021年年底，当局就话中国三大问题：内需不足、供求冲击、预期转弱，但揾唔到方法解决问题。王克话：中共呢啲年嘅经济研究思路非常僵化，经济决策失误，对中国经济形势判断失误，揾唔出方法解决经济问题。最后，王克直言话：点解认知咗问题呢？习近平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而事实证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呢一套早就破产啦，唔可能支撑落嚟。而家习近平要保党，仲坚持呢一套嘢，呢、这个就成咗中国经济研究同经济政策嘅最大制约因素。众所周知，正系因为中共嘅政治经济学喺毛泽东时代制造出咗大跃进嘅悲剧。喺过去嘅几年里面，习近平当局重现咗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至上嘅势头，对互联网、房地产、教育辅导等行业进行打压，结果充满活力的私有部门奄奄一息，中国经济跌至历史低点。现在习近平又说，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总需求不足，要求提振消费，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不过，习近平的动作并不能够让外界安心，外国投资者担心围绕住中共最高层念头旋转的中国经济政策，不能够让人再相信了。
围绕美国军方击落中共间谍气球的紧张局势，将在这个礼拜尾在慕尼克达到高潮。近日美国媒体披露，届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将出席在慕尼克举行的一个安全会议。下面来看报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披露，美中高层最近几日一直在讨论安排布林肯和王毅在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时候会面的事情。据知情人士说，两个人会面可能会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间隙举行。但他们亦提醒，目前还未作出任何决定，磋商亦存在变数。据悉，慕尼克安全会议将在2月17号至19号举行。官员他们说，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出席会议，并就支持乌克兰发表讲话。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 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中共使馆高级官员就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一事进行了交谈。美国说这个气球为中共政府收集情报。美国官员说康达试图传达拜登政府恢复和北京对话的兴趣，但前提是北京要认识到美国主权不容侵犯。不过外界仲注意到最近几日中共外交部指责自去年以来美国高空气球至少十次飞越中国领空。对此布林肯和其他美国官员否认美国气球飞越中国或者侵犯了中国领空。目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没有回答有关布林肯日程安排的问题，但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布林肯在慕尼克将参加一系列双边和多边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乌克兰问题、对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受灾者的援助，以及美国对安全和国际规则的承诺。据现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国际安全和外交事务副总裁的罗素指出，美国官员亦可能对中共及其监控项目进行一些公开抨击，在这个同时私下里面和王毅或者其他官员接触沟通，以确保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常运转。他说美国可能会就中国公司支持俄罗斯战争的行为向中共发出警告。对此《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无论布林肯和王毅是否会面，北京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紧张关系都将对慕尼克会议产生影响。由于美国议员对中共侵入美国领空感到愤怒，并对拜登政府的反应提出批评，这个将加剧笼罩在慕尼克会议上的阴霾。
继2月8号武汉市上演万人围堵政府，抗议当局新的医疗改革，大幅削减个人医保福利运动后，15号湖北武汉、辽宁大连、鞍江三地又同时爆发大规模白发运动，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维稳。16号武汉再有数百人到中山公园聚集，当局用铁马封锁了地铁站出入口。下面来看报道。
据报15号当日武汉大约有20000名退休老人走上街头，一起聚集在中山公园，将解放大道塞到水泄不通。现场有人高叫打倒反动政府的口号，在抗议期间有老人晕倒，亦有维权者被捕。武汉市民陈先生15号话俾本台听，8号他们到市政府请愿，当局的坐在办公室里面不落嚟，还说政府的做法是啱的，这个太不合理了，现在买个墓地要10多万元，而他们的丧葬费从7万多减到3万，现在还要将每个月200多元的个人医保钱减到60多元，以前可以报销的现在又没得报，他是变相剥削老百姓，而那些公务员的医保却是一啲都冇改动。陈先生话估计下一步是减我哋嘅退休工资。佢而家系一步步残害住弱势嘅劳动人民。我哋而家平均工资系3000多元。好似我哋两个老嘅一日嘅话保护心脏嘅药一盒就要36元。每日都要食。我哋背负住点样嘅负担呢？点样得呢？而家搞医疗产业化，咁就係将老百姓逼死。2月16号武汉市民收到咗湖北医保局嘅群发短信，话个人账户嘅资金系睇病钱，唔系工资收入，亦唔系福利。中国民运人士车宏年话问题系长期积累落嚟嘅。中共将大把嘅钱用咗喺军事同埋维稳上面，而冇用到喺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嘅教育、养老同医疗上面。而家医疗保障坍塌啦，缺口好大，佢唯一嘅手段就係镇压。车宏年话白发运动如果各个省亦都起嚟啦，中央亦要采取进一步嘅让步措施，就同白纸运动放开之后佢又会捉举白纸嘅人。 佢冇话老百姓搞个维权以后解决问题，佢冇将中国人当作系人看待，将佢哋当作系牲畜同奴隶。希望全国支持武汉，面积扩大，共产党政权就会唔稳定啦。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话：，其实中国嘅出路非常简单，就系必须要结束中共嘅独裁、暴力、专制统治。因为一个独裁、专制、暴政统治，唔可能系以人民嘅利益出发嘅，亦唔可能放弃佢可能随时镇压嘅权力嘅。所以中国社会喺过去嘅74年当中，一直系咁样，老百姓嘅反抗从来冇停止过。点解从来冇成功过？系因为咁样嘅制度一直冇根本改变过。所以老百姓嘅诉求一定要上升到要彻底嘅改变呢个制度，同时要有足够多嘅人企出嚟反抗中共嘅专制暴政。
2月16号，印度税务官员连续3日搜查英国广播公司 BBC 媒体集团新德里同孟买嘅办公室。截至目前，印度方面已经宣布依次调查嘅结果，并且重新开放办公室。根据 BBC 嘅讲法，发起调查嘅部门系印度嘅所得税部门。同时喺依次搜查期间，部分工作人员遭到咗长时间嘅盘问同埋审讯。下面嚟睇报道。
BBC 员工受到嘅调查内容将唔会对外公布。喺呢个之前，印度当局禁止 BBC 发行一则关于印度总理莫迪嘅纪录片。呢篇题为《印度莫迪问题》嘅影片嘅主要内容系批评莫迪喺20几年前一场致命骚乱中扮演嘅角色，并且重现咗呢名印度现任领导者具有争议嘅一段政治生涯。喺2002年，莫迪担任印度西部古加拉特邦嘅首席长官。当时该州占多数嘅印度教徒同穆斯林少数群体之间爆发咗骚乱，超过1000人喺暴力事件中丧生，其中大部分系穆斯林，另外至少有220人失踪。喺公开场合，莫迪否认关于佢未能制止暴力嘅指控。2021年，印度最高法院任命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对呢宗案件发动调查，得出嘅结论系冇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莫迪应该受到指责。喺搜查 BBC 办公室嘅事件发生之后，印度政府反对派指责当局嘅审查制度破坏咗新闻自由，而主要执政党嘅发言人话，媒体机构同公司同样需要尊重印度嘅法律。发言人话，如果佢哋遵守法律，咁佢哋点解要害怕或者担心呢？并且话，税务部门将做好佢嘅工作，对企业进行完备嘅调查。而 BBC 声明话，佢正喺度配合印度税务当局进行充分合作，同时媒体喺印度嘅新闻报道运作仍然一切正常。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对 CNN 话，英国外交部正喺度密切关注税务调查报告造成嘅后续影响。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